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你们最近好吗？欢迎来到 Angel 聊聊天。最近啊非常有趣，上一次才跟你们分享到情侣之间怎么分配家事嘛，对。然后原因是从就是我周边的一些好朋友的一些经历，然后呢，所以就让我有这个想法跟你们分享这个主题。然后呢，就蛮有趣的，我就在最近呢，就是又跟我一个好朋友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联络了，因为他就是到了美国去嘛。那他最近呢，就在就是在攻读他的那个就是家庭啊跟婚姻諮商这样子的那个研究所这样。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聊到了一些这样子，就是两性关系的这个部分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推荐我呢看了一本书。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就是这个月呢，等于就是都在跟你们分享有关两性的主题这样子哈。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七个让爱延续的方法》这样。好，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是它是在讲呢，就是可以让两个人幸福过一生的一些秘诀。那写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其实是自己也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婚姻諮商师。那他在这一辈子的研究啊，就是他的研究呢是做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样子，因为他是在大学里的教授。然后呢，他在这个研究这个主题的过程当中呢，他是会每一年持续的追踪，就是700对的夫妻。那在这700对夫妻里面呢，他们就是会让他们就是他们的实验呢，就是邀请夫妻，就你有兴趣的话呢，就来到他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那在实验室里面呢，他们会被就是做录像，然后呢会被录音，甚至呢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生理特征的一些数据的，就是收集，例如说会检测他们的心跳啊，血压啊，各方面这样子。然后所以他是用一个非常科学的方式呢，来研究这个两性的关系这样子。好，那就是呢，他们在这个就是十几年来的研究嘛，就是针对真正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相处的研究这样子哈。那他们有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呢，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找出了就是如何让爱延续下来的方式。那跟过去呢，就是大家一直认为啊，就是在两性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当中啊，就是怎么样子会有好的夫妻关系，就是要学会好的沟通技能，然后呢要学会处理彼此之间的解决彼此的冲突这样子。这是过去的这个对于婚姻关系的一个很好，就是很大众的大家主推崇的一个方式。可是其实他就发现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点像是迷思，就是他发现呢，其实很多就是非常幸福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可能持续了几十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这样子哈，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的冲突仍然是很多的这样子哈。然后呢，他们沟通一定很好吗？也不见得这样子。但是呢，到底是什么秘诀呢，让他们可以维持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就是去做他们的这个对于婚姻的这个就是评价这样子，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他们都是满意度非常高，然后并且呢对对方是充满爱意的这样。所以呢，他经过了就是很多的研究以后，发现就是有跟过去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迷思的，就是以为呢要做到就是好的沟通，要学会解决冲突，你的婚姻关系就会改善。可是实际上呢，就是主张这样子派别的这个做法呢，最后其实失败几率还是很高的。因为呢，就是在过去呢，以解决冲突为主的这个婚姻疗程呢，哈，它的这个再度失和的比例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心理治疗呢，就是不是就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就是有些心理治疗师嘛，那现代人可能会有 因为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压力很多嘛，因为我们生存在这个可能人口更密集的城市社会里面哈，所以呢你会有一些心理需要就是帮助，对不对？好，然后呢，但是心理治疗的满意度很高，但是呢心理治疗里面有一块是婚姻諮商，但是呢婚姻諮商的满意度呢却是低的可怜哦。就是同样的，你去解决问题，你在心理治疗方面大家觉得很有帮助，可是呢在婚姻諮商上却是很难有改变。就连是最有名的一个华盛顿的这个新就是婚姻的这个学家呢，叫做 Neil Jacobson 呢，他的这个婚姻諮商的这个成功率呢也只有 35%， 甚至呢在他成功的这个諮商了之后，过了一年呢他的成功率已经甚至下降到只剩下 18% 的成功率。好，所以就是这个是以解决冲突为主的这个婚姻諮商。那后来就这个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就觉得就是实际上他总结的这个让爱延续的这个方式呢，其实秘诀呢是不太一样的哈。然后他就发现呢，因为他这个就是他追踪的这个夫妻当中哈，其中650对的夫妻呢，他追踪他们14年之后呢，发现为什么这样的方式是不 OK 的呢？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些婚姻諮商的这个师呢推荐他们去做的，像是要积极的聆听啊，然后呢要有很好的这个沟通啊，这样子哈，就发现他们就是是做不来的这样子哈。而且呢就是第一个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第二个是甚至你解决了冲突呢仍然没有办法达到就是成功的婚姻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这些种种的因素呢，就让他就是去就是深入的研究之后呢，然后就是这本书呢就在分享他的这个想法。那其实这本书呢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实作的一些方式，其实有点像就是之前我跟你们分享那个沉默契约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做去做的，这样子去做练习才会有帮助的。那因为呢这本书它主要的这个理论基础呢是从个人的中心，以个人中心治疗，还有呢认知行为治疗以及正向心理学为基础的哈。所以实际上呢，当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诶，那我觉得我现在又还没有婚姻，或者是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他就是里面所做的一些东西跟他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呢，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呢，其实或者是你说更深入的去认识你自己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在就是好像我们如果没有另一半的时候，好像不需要那么深刻的去面对这一些问题呢？其实是因为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有一些对自己的认识不清晰的时候呢，好像也还好，因为你生活就继续下去，只是偶尔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啊，或者是迷惘。可是当你非常你有一个亲密关系，你跟另一个人紧密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对你自己很多的东西不了解的时候，你就很难让对方理解你，所以呢你们的冲突呢会一直在表面上进行，或者是说你发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其实是流于非常表面的，就好像说你们两个的生活在一起就只是每天就是好像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呢每天就是像夫妻，可能假如你有小孩，你每天就是处理完小孩的事情，那你也没有什么时间讲话，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就是跟彼此沟通嘛，对，你好像只是生活在一起的室友一般这样子。那你们的关系其实是很表面的这样。那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就是会有问题，或是你对一个东西就是你很坚持，它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那个事件的本身嘛哈。如果你们有过一些这样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相处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例如啊，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 假设你很在意，就是每个周末一定要一起出去吃顿饭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可你的老公可能会觉得说啊，没必要出门啊，我觉得在家很好啊，或者是说没必要出去花个钱啊，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有各式各样的看法。那每一个人呢，对于这个事件呢，他都会有他自己的，可能那个背后的理由这样子。那如果你对于自己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们会一直在这个事件的本身去，一直打转这样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到问题的核心，这样，所以呢，就是你想要解决两性的问题呢，回过头来就是更深刻的理解自己、认识自己呢，其实是会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样子。所以说啊，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呢，不论你是不是有另一半有关系的哈，就是我觉得对于你自己个人的成长呢，它都是很有帮助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其实啊，如果是美满的婚姻的话呢，它是有研究上就是非常多的好处的，就是它可以增强免疫啊，可以使人健康长寿这样子哈。然后所以呢，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呢，他会为了健康，就是每周去运动嘛，对不对哈？可是如果你愿意呢，每天呢花20分钟的时间来经营你的婚姻呢，其实它的这个效果呢，就是对于健身身体健康的效果呢，会比你去健身还要来大上3倍以上哦。所以其实就是认真的正视自己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呢，其实是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这样子。那你们知道吗？就是其实有统计啊，就是说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夫妻啊，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忙碌嘛，就老公忙着上班，有些老婆也是就是职业妇女啊，所以就是她除了一边要带孩子，她也需要就是去工作这样子，那就会让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忙碌。那其实就算你没有工作的就是全职妈妈呢，也是非常忙碌的，因为带小孩其实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就是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好，所以他们发现呢，就是夫妻呢两个相处呢，一周呢其实真正就是交流的时间没有超过35分钟，甚至呢就是这35分钟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对话呢都跟他讲说，哎，几点什么时候小孩子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交代说谁要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并不是感情上的交流。所以这就是，如果呢你没有重视这件事情，你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被你的生活推着走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忽视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只需要每天花一点点小小时间，就跟我们对我们自己健康的经营一样，对不对？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啊，你花一个小小的时间去经营它，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效果会是非常大的，这样。所以呢，就是主要分享这个呢，也是想要提醒你们可以开始，就是更正视自己呢，在自己的这个对我们人生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跟另一半的关系、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经营，这样子。好，那我呢，就是自己啊，就是在就是看这个书之前呢，就是因为我那个好朋友嘛哈，他在学习这个婚姻諮商的这个，他推荐我看了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当中呢，就是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是就是关系，就是 relationship 这样子。那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就是你怎么跟别人说什么话，然后呢你在别人身边呢做什么。然后呢，你怎么样去对待他人的这个方式，这样。那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就是我早上呢才刚好，就是我刚好那一天呢，就是看这个影片之前，我早上就跟我老公就是有了一个小小的争执。那在这个争执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情绪不好嘛，所以呢，我就是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子。好，然后那个是早上，然后我晚上就刚好看到这个影片。那我看到这个影片，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就反省了一下自己，然后就发现呢，我就觉得啊，自己早上的这个行为其实真的是蛮不好的，因为我跟他讲话的态度很差， 然后呢，我的行为又不愿意承认错误，然后我这样子对他，我觉得这个如果这是我们的关系的话呢，我觉得我把我们这个关系呢，就是我对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呢，我做得很不好这样子。所以呢，我就马上我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马上就跟我老公就是道歉，这样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觉得我早上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从就是其实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一个非常不能接受自己犯错的人，然后呢，我也不能够道歉。因为呢，就是我从小也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呢，就是我可能跟你们有分享过嘛，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呢，大家都是非常好强的。我原生家庭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是很硬的个性，然后呢，大家就是对自我要求也都蛮严格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都就是不会轻易示弱，然后所以呢，就是对于自己犯错呢，也不太能够承认这样子。那就是那当然就是这是我经过了跟我先生在一起啊，然后他常常会跟我沟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让我知道其实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并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甚至它是一种很强壮很坚强很勇敢的一种表现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呢，我才能够就是正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为什么我想把这个分享给你们，因为其实在我看这一些就是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对于就是就是父母亲怎么对待小孩呢，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你知道就是孩子在他原生家庭当中获得的东西呢，真的会跟随着他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他的一辈子。他就是如果我自己没有就是因为不断的跟我老公讨论，然后呢去然后看一些书，然后呢不断的自己去检视，然后呢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或许我在原生家庭获得的东西会跟着我一辈子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就是父母作为父母亲呢，如果你能够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个然后呢，甚至就是假设你错了，你可以愿意跟孩子承认，这会让孩子呢非常的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小孩子他也很不愿意承认错误，就是你刚刚讲说你这样做不 OK 哦，你要跟对方道歉的时候他很抗拒。那有时候你不理解这个抗拒是源自于他天生会抗拒呢，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可能他还没学会这件事情，还是因为他从他的环境当中学到了这件事。像我的侄子呢，我就有发现他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当他如果犯错了你要他道歉呢，他是很抗拒的这样子。那我就有点在想说，欸，他的这个抗拒呢是因为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会经历的，还是他在我们的这个我的原生家庭的环境当中，就是因为我姐姐跟我个性也是很像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又就是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嘛，所以就是我原生家庭的这个环境这样子。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环境呢，也让导致就是我的侄子呢也是会很抗拒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去道歉的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所以在这个书里面有讲到，其实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礼物呢，就是可以父母亲发现自己犯错的时候你能够诚心的去道歉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道歉呢，就是当然除了对孩子来讲很重要之外呢，其实在关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际上一旦呢你能够就是正视自己的错误，然后呢你去承认它，然后你去跟对方道歉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呢就会就是软化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那这也是后面会讲到的，只是这是我很有感觉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先跟你们聊一下这样子。好，那这本书呢就是刚刚讲到嘛，就是为什么他写这本书，然后他找到的方法是就是跟过去是非常不一样的。好，那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好的这个夫妻关系可以维持很长久，就是几十年的这种夫妻关系呢，它真正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呢 跟我们刚讲到的，就是以前大家以为的这个迷思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并不是会很好的沟通，并不是很会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或者是遇到的问题，这些东西。那他发现呢，他们最主要的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呢，是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有深厚的友谊。他们深厚的友谊呢，会让他们呢，就是面对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充满了正面的感受。所以在他的关系当中，在 他面对冲突的时候呢，他会让他的正面感受主控出来，这样子，而不是负面的感受出现比较多。那你去发现呢，就是在冲突当中呢，就是最后会关系越来越差，或者是越演越烈，或者是就是大家很不愉快，或者是慢慢的就是你发现他的关系走向越来越这个叫做就是有点濒临这个就是崩溃的这个边缘的这个关系哈，他通常是会让负面为主控的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关系呢是有深厚的友谊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虽然现在很生气，对不对？可是呢，你可能冷静一点点的时候，你只要恢复一点理智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我很感谢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很爱对方，我很就是这些正面的感受呢，会就是主控着你的这个情绪这样子，所以呢，你不会让你的这个冲突呢，就是导致你们的关系就是越来越负面这样子。好，那除了这个就是深厚的友谊之外呢，还有一个他们非常特别的这个一个特质呢，就是呢，他们呢在冲突当中呢，就是良好的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夫妻呢，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他们呢，就是的争执呢不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秘密武器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示好讯息，就是他们很容易呢会，就是在争执的过程当中呢，就释出示好讯息，然后呢，对方呢也很容易接受到对方的示好讯息。所以呢，彼此就很容易软化下来，就不会再继续越吵越烈了这样子。所以这个秘密武器呢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但是呢，这些感情非常好的夫妻呢，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常常在使用这个秘密武器。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有使用这个秘密武器的能力呢？因为如果他们有强韧的友谊呢，在他们的冲突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自然的去传达这个示好讯息给对方，然后呢也能够正确的解读出对方要传达出来的这个讯息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两个人呢长期是处于负面感受主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就算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示好讯息，就是有一方已经说哎对不起我很抱歉了，还是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哈。所以刚刚有讲到嘛，最大的关键其实是两个人深厚的友谊。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会说，就是你需要每天去经营你的婚姻，可能每天花20分钟去做一个这个你们关系之间的经营呢，就能够持续的维持你们深厚的友谊，然后呢就可以在面对很多冲突的时候就是不会被冲突打败嘛。因为冲突没关系，因为所有的夫妻都会有冲突的，只不过呢在冲突的时候呢，你是被正面感受所主控的，然后所以你会很容易的，你手中会掌握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武器，就是呢你会去释放示好讯息，对方也会释放示好讯息，然后呢你会很容易接收到对方的示好讯息，你的另一半呢也会很容易接收到你释出的这个示好讯息。那这个是就是成功婚姻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好，那你知道成功的这个秘诀了之后呢，那我们来谈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这个关系呢越来越差了，就是关系呢甚至是婚姻走向失败的原因呢，源自于就是我们的一些行为，就是在关系当中你对关系所做的事情这样子。好， 那这本书的作者啊，John Gottman 呢，他就是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呢，他的爱情实验室里面在做的呢，就是找一些夫妻来嘛，然后呢，去观察他们。那他做什么观察呢？就是他要求他们呢，就是要试着去解决他们在争论的某个问题，也就是呢，他要让他们去开启他们就是。会吵架的一个主题就对了，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实验当中呢，他就是去记录他们的吵架，然后呢，这个教授呢，就是 John Gottman，他其实呢，从他们怎么样吵架呢，就可以预测这两个人未来，而且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实验中的夫妻呢，因为他们是被要求吵架嘛，哈。所以，虽然有一些夫妻呢，他们解决在这个吵架或者是争议的时候呢，还能够语带体谅啊，并且面带微笑，可大部分的夫妻都是剑拔弩张的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剑拔弩张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会不会就是婚姻触礁呢？不是因为他们吵架，而是呢，他们怎么吵架？就是呢，就能够有效的预测他们未来的这个婚姻会的走向，这样子。好，那比较容易呢走向失败的婚姻哈，他们通常有一些特征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开场，就是呢面对这个吵架的开场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会失败的特征呢，就是有一个尖锐的开场。那通常呢，这个开场方式呢是蛮容易可以预测这个两个人的讨论呢会不会越来越不妙这样子哈。就是如果你今天的开场呢是一个圆融的开场的话呢，那通常这个对话会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但如果你是一个尖锐的开场的话呢，那通常这个会讨论老半天，就是其实就是在原地打转的这样子。那怎样是尖锐的开场哈？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一个老婆呢，她很希望她的老公能够，就是多，就是多帮忙做一点家事哈。然后呢，所以她的开场会这样说：“我很想要解决这件事啊，但是似乎总是没有办法。我们做过家事分配表，但是没有效果。我试着让你自己去做呢，等个一个月呢，你也什么都没做。OK，所以这个开头呢，就是已经开始责怪对方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传达的这个意思是，这个会让，就是另一半感觉到的是，做家事不是问题，我才是问题，对啊，我自己本身是问题。那像这种呢，带有批评的方式呢，就是一种尖锐的开场，那就很容易导致就是接下来彼此的不愉快。虽然呢，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可能是轻声细语的讲话，就是他讲话的语气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的话语中呢，带有浓厚的否定意味，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通常最后的结果就是尖锐的开场，讨论的结果必然是负面的，准确率呢可以高达96%哦，就是尖锐的开场注定失败。所以如果呢，你发现你自己的开场是一个不好的开场，那不妨就是停下来暂停一下。深呼吸之后，然后再重新开始，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尖锐开场之外呢，第二个就是会失败的关系的特征呢，叫做四歧视。好，这四个歧视呢，就是分别就是导致婚姻走向灭亡的四个步骤，这样子哈。那这四个歧视是什么呢？就是批评，然后呢轻蔑。然后再来就是辩解，然后最后就会导致放弃沟通。那这四个歧视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在冲突当中哈，如果是就是会走向关系越来越不幸福的这个婚姻的这个伴侣呢，就是很容易出现这四个问题。那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检视呢也蛮常发现自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好，那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人性，你知道吗？就是很容易出现的这样子。那你要有意识的去，就是察觉这件事情，然后呢，你要避免它出现， 因为它是有点像是劣根性一样这样子，就是它很容易出现，就是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批评，很批评呢，就是一个没有注意自己的状态呢，你就会产生一种轻蔑的态度，然后呢，就是会让别人觉得很不舒服。那你有了这样子的行为呢，对方当然就很容易会进入一个辩解的状态。那这样子负面的关系持续一段时间，当其中有一方呢觉得非常厌倦的时候呢，最后就会进入放弃沟通这样。那这就会导致这个关系呢越来越不好。那大家进入放弃沟通呢，就会很长，就是像我们常讲到的一个冷战状态，对。然后冷战，然后到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就是才会这个冷战结束嘛，对不对？就可能有一方忍不住啦，或者是好不容易有一方愿意低头示好啦，怎么样，然后最后这个结束。然后可是呢，进入下一次的争执的时候，有可能你又让这四骑士出现，然后他又再一次，然后你又进入冷战。所以很多的就是夫妻关系呢，会循环在不断的冷战当中度过这样子哈。那四骑士的第一个骑士呢，叫做批评这样子。那批评是怎么来的呢？哈，就是呢，通常啊，就是你跟另一半在一起呢，总是会有一些抱怨嘛。哈，这抱怨呢，就是说彼此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会有不同的期待，所以会有抱怨。抱怨是正常的，因为呢，它是对，这是也是难免的。就是呢，你的另一半呢没有做到特定的事情，这个叫做抱怨。你表达出这个事情，这样子是还蛮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呢，抱怨一直，你抱怨的事情一直持续的没有被解决的话呢，它可能呢就会变成为一个批评。那批评的时候呢？批评又是什么样不一样的哈？就是他会开始加入负面字眼呢，来描述另一半的个性或者是性格。就是他已经具有了责备跟人身攻击的部分，而不是只是讲出这个特定事情这样子哈。举例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昨天呢没有清理厨房，我真的很生气，我明明说好要轮流做的。那这样子的表达呢是抱怨。可是如果呢你今天是这样表达的，你说你怎么这么健忘啊，我讨厌老是要帮你清理厨房，明明就是轮到你，你却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呢就已经进入是批评的部分。那在抱怨的话呢，它的焦点呢会着重在一个特定事情，也就是说，你没昨晚没有清理厨房，然后你表达你的情绪，这些都是 OK 的。但是呢，批评呢就会透过责备跟人身攻击，最后就会导致这个状况变得很糟，这样子。那通常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呢就可以让所有的抱怨变成批评呢，那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搞的这样子。你当你讲出这句话，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时候呢，就有非常明显的责备的意味了。那你就会很容易让对方呢觉得被攻击了。那其实啊，就是你不要想说是不是批评呢就会导致你们离婚，其实不会的。因为其实批评呢是婚姻里面很常发生的哈。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跟另一半呢会互相批评呢，这还是蛮正常的。但是只有当这个批评呢过度频繁的时候呢，才会对婚姻造成威胁。所以其实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是有自觉的。就当你觉得你这个行为好像你很常做，或者是你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彼此都要互相提醒，或者是注意自己不要再这么容易批评这样子。应该用一个比较针对这个事件的本身，而不要去做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关系当中不舒服的地方。好，那可是呢，就是批评如果太多的时候呢，他会呢就是为了一个就是破坏力更强大的这个歧视引路了，他就会引来什么呢？就是轻蔑了这样子。好，那轻蔑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呢会很酸这样子。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就是呢我妈就是讲话呢，就其实我妈是一个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很好的特质美德的人这样。 但是呢，他唯一让我觉得的，从小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他讲话很酸，这样子，就是这个轻蔑呢，会从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不开心当中呢，很容易发，就是很容易他就是让你觉得他表现出这个很酸的这种讲法，这样子。就像刚刚在争吵这个做家事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哈？这个太太呢，她假设就是在争吵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她就讲出了，哦，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做得很好，你本来预期她讲一个什么，对不对？结果她后面接的就是回家躺着休息啊，或者是溜进浴室去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很酸的，对，就是他前面你觉得好像他要称赞你了，结果呢，可是他就讲一个就是那种让你觉得会很不舒服的话。那为什么这个就是轻蔑呢，是一个杀伤力非常强的这个歧视呢？哈，因为呢，就是讽刺跟讥笑呢，都是轻蔑的一种。辱骂啊，翻白眼啊，嘲讽、嘲笑、恶意嘲弄呢，都是这样子。但是不论是哪一个形式的这种轻蔑呢，哈，都会对关系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它传达出的是一种厌恶感。OK， 所以你看哦，这种厌恶感呢，是不是就是会让就是刚刚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一个好的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深厚的友谊啊，正面关系的这个部分，正面感受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呢，它表达出的是一个就是厌恶，我讨厌，就是我不喜欢的这种感觉。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在关系当中呢要非常小心注意的一点。那对另一半呢长期的负面观感呢，就会酝酿成为轻蔑，所以如果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歧见没有解决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出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你长期一直有一个负面的感觉，那你就会越来越对这个人呢，就是感到就是对他的行为越来越没有办法，很自我控制，你会越来越忍受不住，然后就表达出了你对他的轻蔑感，这样子。那当关系当中啊，你出现了批评，然后呢又轻蔑了之后，对方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态度是令人非常讨厌的嘛？对哈，所以对方呢就会很正常的就是为自己辩解，但是呢研究又显示出呢，辩解呢通常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哈。攻击的一方呢不会因此而停止或者是道歉，觉得自己是错的。因为呢其实辩解呢也是一种责怪对方的方式，在冲突当中，所以他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呢，问题不在我身上哦，是在你身上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嘛，就是当这几个歧视出现的时候，欸，真的很恐怖，因为你都是一直在指责对方的，对不对？那人被指责的时候呢，会很自动的去防御之后呢，这个防御系统呢又会被认为在责怪对方，所以呢，这就会一直进入这个负面的循环当中。那当然关系会变差，也就是很可以理解的。那慢慢的呢，就是这一些这个歧视，这三个歧视呢，就是批评、轻蔑跟辩解呢，它不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来到，它是以接力赛的方式呢轮番出现，不断的循环。那一直到呢，就是有一方呢觉得啊太厌倦了，太厌烦了，然后呢就进入了放弃沟通了。放弃沟通呢，它就像是一颗石头一样，就是呢你不管怎么打它，怎么弄它，怎么激发它，就是你骂它，做任何事情，它就像是对牛弹琴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那这真的就是在婚姻当中也是非常恐怖的这样。那像我自己呢，就是我从小的这个习惯呢，其实是蛮容易会想要放弃沟通的，这样子会进入一个这个，就是我可能比别人更快的就进入了这个放弃沟通的状态，然后呢就会不讲话，然后呢就是拒绝沟通这样子。所以你其实这些东西呢，你都可以去 像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不断的反复的察觉自己，然后呢看到自己行为，然后呢去想想看，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该要怎么样子去改善这样子。然后作者啊，就是那个 Gottman 博士呢，他说他在预测这个一对夫妻呢，他们的这个未来的走向会是幸福的婚姻呢，还是会慢慢走向比较不愉快的状态呢？他从这个就争吵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四骑士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判断指标。就是当他出现四骑士的话呢，82%呢会走向不是很好的方向。然后呢，如果呢再加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四骑士有了之后，再加上无效的示好讯息，因为呢当你有四骑士的时候，一些示好讯息在过程当中出现的时候，它会不被接收，而且呢还会就是在更强力的去攻击对方。所以呢，如果又有这个无效的这个示好讯息的话呢，准确率就高达90%，可以预测这一个关系会走向就是不是就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状况了这样子。好，所以它其实真的蛮严重的。那我跟你们分享啊，就是我其实看这本书呢，就是当我看到这一段还没有就是我了解到了有这个四骑士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呢还开开心心的跟我老公分享这样子。他分享完以后呢，就当天呢我们两个就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呢就进入了非常严重的争吵，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四骑士呢在我们的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就是轮番出现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最后呢就是平复了以后呢再讨论这件事情，就觉得哎，这本书真是没效啊这样子。因为就是你真的在吵架的时候，你这些理智呢全部断线，然后全部没有办法把你就是要提醒自己的要控制自己的就是做出来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在想说我自己觉得啦，或许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没有就是真的就是把它变成你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呢，因为你的习惯要改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是马上可以改变的嘛，好，只是你意识到有这些状况。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吵架当中会这样的话呢，就提醒自己。那我也会呢就是发现啊，我自己一直这个样子做，例如说吵一下架，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放弃沟通的这个状态，那我就会每次在进入这个就不想讲话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老公在跟我讲一些什么时候，我就会软化下来，就想说好啊好啊，那再进入沟通状态一下这样子，就是不要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好，那就是今天呢就是先跟你们分享到这边。那他后面呢还有就是很多的做法可以告诉你说怎么样子就是维持一个让爱就是延续下去的方法这样子，好吗？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呢，麻烦你到这个 Podcast 的平台帮我留一个五星的评价，或者是留一些评论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哦。那我的 Podcast 也有 IG 呢是 Angel 聊聊天，或者是 Angel Talk ANGELTALK 就可以找到我哦。那在那边呢，如果你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想要跟我讨论的，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做更深入的这个探讨。好啦，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下次见啦，拜拜。